各位弟兄姐妹啊，主日平安啊，非常感恩啊，有这个美好的时间，与大家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开始的时候啊，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啊，求神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主日，在当中，我们可以来亲近你，通过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感到你赐给我们的家，属灵的家是多么的宝贵，这个是很大的恩典。今天下午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来奉你的名来聚会，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来教导我们，透过你不配的仆人，将你的道忠诚的、忠实的来传讲出来，也求你的灵叫我们专心来听你的话语，在你的道、在你的权威面前谦卑。叫我们的心完全来打开，让你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也赐给我们力量来遵行你对我们的教导。感谢神，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上一次的正道，我们思想腓立比书第二章12到18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思想到这个成圣生活的追求有三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要站经做成得救的功夫；第二，就是我们必须要与如光照耀世界。第三，我们思想到成圣生活的追求是要以生活为祭，献给神，成为别人的喜乐、祝福。谈到第三方面，就是说，我们作为信徒，若能将我们生命的道呈现出来的话，在世人的面前，以美好的品格和生活的行为，为耶稣基督做有力的见证，便会成为别人的喜乐。这个就是我们第上一次的正道里面我们思想的这个道理。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敞开的门 （Open Doors），这个是一个服侍全世界各地因为信仰而被逼迫的基督徒的机构，有很长的历史。这个机构，他提供每一天有灵修的资料，在他提供的一份的资料里面，报道了一个真实的见证，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谈到很多年前，在中国有一名基督徒的妇女，是一个姐妹，她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她因为她的信仰被捕要坐牢，在监狱里面，他被神的灵感动，他就自愿在这个监狱里面做苦工，每天都跪在地下来清洁肮脏的牢房，在这一项的卑微的工作， 给他有机会与 每一个牢房的囚犯一起唱歌和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接着这位姐妹的言行，许多的囚犯就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这位姐妹实在是以生活为祭，先给主，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好见证。在腓立比书，我们今天会思想的经文19节到24节，其实是一直到30节，使徒保罗为我们介绍他两位好的同工。这两位的同工都是以生活为祭的榜样，一位是以巴弗提，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提摩太。提摩太是谁呢？提摩太是住在当时罗马帝国加拉太省的路斯德的一个年轻的信徒。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有尼基与外祖母罗以，有尼基的英语就是 Eunice， 罗以就是 Lois。他们两个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两位是信奉耶稣基督的。因此提摩太从小便明白圣经的道理。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出外宣教的时候，再一次经过路斯德的时候，便带着提摩太一同去宣教。提摩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位的传道人。但是我们从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也看到提摩太他的性格怯懦，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有软弱。但是提摩太他冲破了他个人的种种的先际，成为一位以生活为祭叫别人喜乐的信徒。他的成长是与一个侍奉者的心态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今天的崇拜，我希望与大家一同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二章19到24节，看看提摩太是一位怎样以生活为祭的信徒，怎样成为保罗一个得力的好同工。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里保罗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他作为一个以生活为祭的信徒，有四方面 很值得我们一同来学习的。第一是在第二十节，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我们看到一个以生活为祭的信徒，第一个特点就是与牧者同心侍奉。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上文，我们以前所看过的，他已经提到，由于他当时遭遇监禁，无法在腓立比的信徒的当中，但保罗还是很关心他们的状况。于是保罗一方面他差遣以巴弗提，把这封信就是腓立比书带到腓立比，同时他也计划差派提摩太到腓立比去了解当地信徒的情形，盼望提摩太能够回来的时候带来令他满意的安心的消息，他心里就得着安慰与鼓励。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意，他的计划有两方面，第一就是反映保罗这位牧者对信徒爱心关顾牧养之情，他并没有因为当时他是身居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他坐牢，没有因为这个阻隔而停顿下来。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教牧做传道人的好像保罗，虽然代表神，但教牧也是一个普通人，有着人各种心理的需要，所以也需要得着信徒的鼓励和赞赏。我们作为信徒，有人称我们是平信徒，我不是太喜欢用这个平，其实信徒就可以了。我们作为信徒，有时候会将教牧传道人神圣化，以为他们既是神的仆人，神就自然会照顾鼓励他们。这样做有时候我们会往往忽略传道人教牧也有心灵情绪的需要，需要信徒的关顾，特别在传道人牧者在工作的时候灰心的，你长期来服侍神，你看不到成果，或者是为了教会看到教会种种的问题，特别是信徒之间的问题，或者是经过长期的劳累，你服侍要劳累，侍奉以后也需要信徒的鼓励、欣赏和肯定。往往作为教牧不会说出来，因为不方便来说，但是因为教牧是人，也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他有这个需要，他也不能说出来。所以我们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就看到这两方面，一方面就看到保罗的爱心关顾，另一方面也看到保罗他的个人的需要。所以保罗说，我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保罗在这里推赞提摩太为一个可靠的同工，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 几句话可以翻译为有同样的心灵。保罗是说提摩太与保罗是要同样的心灵。保罗这句话是对提摩太很高的赞许。他可以说提摩太是保罗可以依赖的关键的人物。提摩太与保罗的同心，叫他成为保罗的左右手。提摩太与保罗同心，可以见于提摩太对腓立比教会的深情。他挂念腓立比人，对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福利有真正的兴趣与关怀，正如保罗挂念关怀腓立比教会一样。所以保罗说他与我同心，有同样的心灵，就是这个意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同工，无论我们是作为传道人，或者是我们作为信徒，最要紧的是同心，有同样的心灵，大家才能同工。你不同心就不能同工，就一同可以侍奉。所以牧者有一个同心的同工是非常难得的事，是牧者的福气。所以牧者有同心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侍，是神给牧者给教会一个很大的福气。并且我们谈到同心这个字，同心有感情的元素在里面。在侍奉上，同心就能够产生感情，就能够产生爱，对教会的爱，常常挂念教会的事。好像保罗说提摩太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对弟兄姐妹就有爱心。侍奉的人，无论是教牧或者是信徒，若对教会缺乏爱的话，缺乏关心的话，你无论你做什么的工作，做多少，都没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在哥林多后前书十三章，我们每一个，我很多人都懂得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谈到爱，你没有爱的话，其他你所做的都没有意义了。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以生活为祭，与牧者同心侍奉，对教会对弟兄姐妹便有爱心，就能够成为别人好见证，叫别人来喜乐。这个是第一个特征。我们看第二个特征，在21节，保罗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作为一个信徒，以生活为祭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不求自己的事，只求耶稣的事。保罗称赞提摩太祈求耶稣的事。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一般人性都非常自私自利的，人人都是只顾及自己关心的事我们有一句话说，事不关己，己不劳心。所以要找到一个提摩太的这样的人， 祈求耶稣基督的事，就是为了基督的福音与基督的教会，愿意付上代价，去探望服侍各地的教会，实在是很难得的。如果我们不求自己的事，祈求耶稣的事，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便能够全心全力有责任感与我们侍奉的热忱。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的各方面的事工是要做的，但不一定做得好，也做工的人也不一定很卖力。服侍主最要紧的是全心全力投入去做主的圣工。如果没有这个全心全力的心，做工的人就不会卖力，只是想到事事，想到自己的益处，不求耶稣基督的益处。这样我们的工作无论做什么，也包括我们作为传道人的，要讲到好像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的很高尚的一个侍奉，都没有真正的意义与价值。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牧者，我们作为信徒，如果我们不是存着这个心，全心全力去做，或者是不愿意这样来做，来付代价的话，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往往都是流于在这个工作的层面，或者是在组织的层面，但是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全心全力来做，就是表现我们祈求耶稣的事的时候，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就是有生命的关系。当我们这样做，我们以生活为祭，就是将我们的生活献给主耶稣基督，我们会求耶稣基督的益处。我们是侍奉的时候便会有责任感，与我们侍奉的动力就是热忱。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会计较，不会与别人比较。我信主很多年，因为我从小，我10岁开始我就去教会，所以在教会侍奉的日子很长。在还没成为牧师以前，我在教会，无论是香港的教会，在加拿大的教会，加起来一共有30年的时间，作为一个信徒，也做过教会的领导的这个理事。你大家知道吗？我们侍奉，如果你做一个月的侍奉，这个是挺容易的，做3个月都可以。但是继续不断来做1年，就比较像困难。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别人做这个侍奉，你要做3年。6年的话，哇，这个就是挺难。因为我们在长期侍奉的时候，当我们今年也是你做，明年也是你做，后年你也是你做的话，慢慢你就心里就会想了，为什么这个教会里面这么多人总是我做啊？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人，你的配偶不是基督徒，他就会问了，哎呀，你们的教会没有别人吗？为什么总是你来做？ 那么你听了这个话以后，你就可能会怀疑，你就问：是啊，哎呀，我们教会这么多人，为什么总是我来做啊？为什么别人不来做？你就会比较。但是我们的侍奉不是与别人来比较，也不用计较。一旦我们将我们的侍奉的标准，我们的侍奉的时候的眼光放在别人，放在环境的时候，我们比较的心就出来，我们的侍奉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呼求自己的事，祈求耶稣的事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会带来满足感。无论多你要做多久，你都还有满足感。啊，我是说，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自我的满足，不是。其实满足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副产品，是 byproduct。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是正确的话，我们的侍奉就会有满足感，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神，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侍奉就会长久。我们做一个传道人也是不容易啊！你做3年、6年，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继续来持续来做10年、15年，真是挺不容易。作为传道人也会感到劳累，有时候会灰心。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不求自己的事，只求耶稣的事的话，我们所关注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教会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就是在劳累的时候还是会全心全意投入来做。所以保罗跟我们教导我们，与我们分享了这个就是侍奉的一个关键。我们看第三点，一个以生活为祭的人的第三个特征，在22节，保罗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提摩太不仅受保罗的器重赞赏，对于腓立比的教会，提摩太也是一个最受欢迎的使者。保罗说：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名证就是证明。他的意思是，保罗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提摩太已经通过考验，证明自己的品性端正，值得信赖可靠。保罗在带第一次到腓立比城的时候，当我们看使徒行传16章，提摩太就便随他一同来去宣教。所以腓立比人很清楚知道提摩太与保罗亲密的关系，与保罗的工作上同劳。他们既然了解提摩太的经历，就可以确信经过艰辛万分的宣教旅程与各种变迁的磨练，提摩太的考验证明他是可靠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 也包括我们做传道人的、教牧的，是必须要经过考验才能成长，在品格方面更成熟，证明我们是指值得信赖，神才会委托我们肩负更大、更多的侍奉。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在福音书里面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忠心。所以我们学习侍奉是从做小事来开始，好像我们做在我们崇拜里面啊，我们做这个崇拜的 PPT 啊，可能我们在崇拜里面就是来控制这个音响啊，这个各方面的啊四项方面的啊，可能我们以后啊，我们回到教堂里面啊，实体崇拜的时候啊，要添鞋啊，我们在崇拜里面复杂的做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来安排这个崇拜的礼堂。我们的神考验我们是从小事来开始。提摩太跟随保罗宣教是从很多的小事开始来服侍，保罗看到他的可靠，也看到就是经过陪他一同来宣教的时候，经过很多的冲击很多的挑战，提摩太仍旧忠心，所以保罗就说他是一个你们证明他可靠的同工，所以保罗就可以信得过他。一方面保罗推荐提摩太，但是在提摩太的一方，我们看到提摩太不会因此而骄傲，就是说哎呀，保罗这个超级使徒啊，他看得起我啊，哎呀，就飘飘然了啊。不会，提摩太他不会骄傲。在这里保罗说他在福音的工作上同劳兴旺福音，他就在福音的事工方面、宣教的工作方面，提摩太陪伴保罗如同儿子拜父亲的亲密陪伴，对保罗敬爱他的同工。我们从使徒行传，特别是提摩太的前书后书，我们知道保罗是提摩太的属灵的父亲，保罗带领教导栽培提摩太成长，保罗称提摩太为我所亲爱的儿子，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保罗称提摩太是为他所亲爱的儿子。保罗与提摩太他们成为同工，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同工之间虽然没有这个阶级，就是这个 class 的地位之分，但在主里却有生命的长幼与职分之别。保罗比提摩太年长，在侍奉上他是带提摩太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他敬爱保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年长的同工 应当提携年轻的同工，年轻的同工也应当敬重年长的同工，并且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建立在事工上、工作上，而应建立在生命的与建立在大家的共同的生命与互爱、彼此相爱上。因为如果我们的关系、同工的关系是建立在事工上的话，我们的关系就很短暂。因为你做完这个工作以后，你的关系就完结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关系、同工的关系是建立在生命与互爱上的话，这个我们的关系就能够长久。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同工的关系与在外面的社会里面的大家同事的关系是不同的。外面的同事，大家一同在同一个机构、同一个这个单位里面工作，你做完了，你离开了，大家以后就可以没有关系了。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工作一同来服事嘛。但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大家是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同一的生命、共同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关系就不能仅仅建立在事工上，也是要建立在生命与互爱上。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以我们的生活为祭，先给主，敬爱我们的同工，爱他们、关心他们的话，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有好的见证。我们看第四的特征，第四个就是在19节到23节，保罗说：“我靠主耶稣基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然后23节，保罗也说：“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提摩太去。”我们看到提摩太，他能够代表保罗，也可以说提摩太是代表教会。我们看到保罗与提摩太在侍奉上有美好的配搭。保罗一直信任这位年轻的同工，曾经多次差派提摩太代表他到各教会去协助他们，好像哥林多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是保罗差派提摩太去代表他。现在保罗虽然不知道他囚禁的结果如何，他的前途尚不明朗，但是因为他爱腓立比的教会，他就差派提摩太去看望他们，使他可以知道腓立比教会的情况而得到安慰。所以提摩太便担任保罗的代表，他奉使徒的名行事，所以就说保罗就说，因为他在主里面被差派，提摩太的使命是作为腓立比书这封信有力的跟进工作，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当时都有，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但是他们里面都有问题， 有不同心的问题，有与同工之间可能大家都有意见不同，可能都发生一点的矛盾。所以保罗写腓立比这一封的书信是要鼓励他们要同心，要合一，有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这个背景。所以提摩太就作为保罗的代表去腓立比的教会去跟进 follow up 保罗给他们的教导，实现这个腓立比的信中所保罗所呼吁的合一与坚定不移，坚定不移。所以提摩太实在是使徒保罗最好的代表，也是教会的代表，因为他有保罗的爱心，有保罗的忠心和委身，他对神的教会有深切的关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以生活为祭的信徒，我们也必须要可以作为牧者与教会的代表。如果教会有一些的工作，有一些的使命，教会能否，或者是牧者能否派你作为一个代表？如果牧者不在教会当中，好像我们现在杨牧师、杨师母他们是休假了，不在了，不能每一个事情都要看顾的话，当传道人不在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担任作为教会的代表，我们来照顾教会，好像牧者来照顾教会一样啊。提摩太是保罗最好的代表，也是叫他安心的代表。所以我们作为生命更新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否愿意继续来追求成长，在生命中追求成长，在服事当中追求成长，就可以作为教会与牧者的代表。今天我们很快来思想有四方面，作为一个以生命为祭的信徒的一个特征，我们就看到这四方面可以说是一个信徒成熟的侍奉的心态，就是对侍奉方面的心态。我们作为侍奉者，必须要真心的求耶稣基督的事，以主的使命为目标，以神的旨意为方法，不能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更不可以以自我为事，自以为是。如果在侍奉上只是求自己的益处，求自己的地位，或者是求自我的心灵的满足的话，都不是真心的侍奉，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提摩太实在是一个理想侍奉者的模范，一位以生活为祭献给主，叫别人喜乐，叫别人得福的信徒。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提摩太，虽然在他的性格与他的健康方面 有软弱，然而他的信心帮助他冲破了个人的种种的限制，他完全委身侍奉，作为一个专心服侍神的人。我刚才也提到，跟大家分享到，我在没成为传道人以前，我在教会已经有30年的服侍的时间，在这里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就我成为传道人以前的服侍，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的一些的一点点的心得。我刚才提过，我们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要得到神委托我们来做侍奉，更多更大的侍奉的话，首先必须要经过考验。我以前服侍的教会当然不是恩福金星会，恩福金星会是我以后成为传道人以后与陈广和牧师一同开创的。以前我们是在另外一间的金星会，我还记得在这个金星会里面，我们去这个教会的时候，只有半年，我们就看到教会里面有种种的问题，很多问题。我当时还不够30岁，刚刚移民来到爱城与太太。我一看到这个教会有问题，因为以前我们在香港的教会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的问题，但是去了半年已经看到很多问题，就看到弟兄姐妹不断离开，一个一个来离开。后来我们刚刚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来到爱城，以前我们是在加拿大的Ontario 那边来读书，有4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加拿大虽然就是气候寒冷，但是想不到来到 Edmonton 就发现 Edmonton 比我们以前所读书的城市还冷，这个冬天很长。哇，来到以后就发现啊，不是太喜欢，总是要想会不会应该回 Ontario 那边比较暖一点。后来神没有开我们的路，但是在这里已经找到很好的工作，专业的工作，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神不要我们离开，所以神就没有为我们开门，来封了我们的门，我们就要好好很乖乖了，来留在 Edmonton。 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留在这 Edmonton，也是要我们留在这个问题多多、问题重重的金星会。我们后来在这个教会里面，虽然就是遇到很多的问题，不断有问题，很多人离开，有人来以后离开，我们当时就很爱教会。我说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很有潜力这个地点也不错，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信徒来离开，来也离开，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就尽量来想办法来留住他们。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会离开的时候就有这个意念头，我们就请他们吃饭，希望可以挽留他们，但是从来不成功，这个失败率是 100%。 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如果他们要离开，我们都不能勉强的，人各有志，你不能勉强。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强的感动，就是说你们夫妇你们一家人必须要留在这个教会，来与弟兄姐妹 与弟兄姐妹同行，与牧师同工。这个牧师也有很多问题了，在 这里不提什么问题了，因为很多人与他同工以后就不离开，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但是后来神给我们这个感动，我们就与这个牧师来一同同工，说后来我做到这个理事会的主席，也在教会教主日学，也做团契的导师，也参与很多高教会的工作。在这个参与当中，神就给我们夫妇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我们看教会的事比我们个人的事更加重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因为我们很关心教会，教会的财务财政也不是很好，所以教会的每一个礼拜的清洁都是要靠弟兄姐妹来做，不会请人来做，因为大家都要工作嘛，所以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就不能回教会，大家都是来约定星期六的下午回教会来一同来做这个清洁啊，可能大陆叫你们叫搞卫生的工作，我们就回教会来做搞卫生。但是我的家我也是在星期六来做搞卫生嘛，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两个都很忙，全时间工作，所以我们后来就很感到很辛苦，所以后来我们就请了教会一位的比较年长的姊姐妹，请她来，要付钱的，她来我们家来清洁。然后在她我们的家清洁的时候，我们就到教会里面搞卫生。所以说起来就很有趣啊。但是我给大家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爱教会比我们个人的事更多，我们宁愿付钱来请一个别人来在我们的家里搞卫生，但是我们两夫妇加上我们的女儿到教会里面来帮助教会的清洁。我这个就只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这个例子就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将就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的事情，是经过很多很多的磨练，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经过很多的经验，与弟兄姐妹与牧者来同工所学习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提摩太的例子，他的生命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就是说一个以生命为祭的人有四种四方面的特征，也希望大家来学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教会非常需要像提摩太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愿否愿意成为一个以生活为祭先给主的人，教别人教教会得到神的祝福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很好的教会，虽然我们的教会每一天都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感谢主，有杨牧师多年忠心的侍奉，也有各位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配搭，所以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的教会，特别是在杨牧师啊师母他们休假的时间，不能啊每一件的事情都要来关顾的时候， 也叫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同心来配合，来动心来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给我们有爱心，有责任感，有热忱来服侍神，叫教会能够建立起来，叫福音能够得到兴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